今日记载的经文是在约翰一书四章七至八节。约翰一书四章七至八节，请听我读出。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圣经一节读毕，愿神祝福听和行祂话语的人。好高兴今天我有苏伟林传道在当中来到正道。今天的讲题就是母亲的抉择，上帝的心意。请苏传道。
弟兄姊妹早晨，好高兴再一次同大家分享神自己嘅话语。喺过往几天嘅晚上，唔知大家有冇一同去呢个嘅大温哥华嘅培灵会？如果早三晚因为其他嘅原因唔能够去嘅话，希望大家今天嘅晚上能够一齐参与大温哥华嘅一个培灵会。今天晚上七点半喺圣道堂。上帝嘅心意究竟系咩咧？下星期就系母亲节啦，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作为母亲的心声，然后从母亲的抉择来到去了解上帝的心意。我从香港移民过来差不多20年，当我大学毕业之后，就在香港做了几年嘢，经历了89年六四民运之后，因为香港面对97中国收回香港的管治权，我家姐已经来了温哥华，她就申请我和我妈妈移民过来温哥华。在90年代的时候，我就跟妈妈过了来温哥华，开始新的生活。大家知不知道我在香港是什么职业？教书。多谢大家记得我的背景。香港教书，我是教化学的，俗语就是化学佬。我教中六和中七的化学。但是更加除了教书之外，很多好像跟大家分享过的了，我还有一个职责，就是做训导主任。我曾经很恶的，我对犯错的学生会依法办事，绝对不会手软。我很着重两样的事情，第一样的事情就是我绝对不会冤枉学生，但我本住的就是宁众无枉的心态来处理所有学生的问题。什么叫宁众无枉啊？有证据我就罚，冇证据就由得佢。因为我明白到坏嘅学生唔会衰一次半次嘅，佢一定有痛脚俾我揸住。今次冇足够证据就放佢一马，下次佢再犯错一定会俾我捉到。好嘅学生衰一次半次，佢就会醒悟，放佢一马又如何呢？第二个处理嘅办法，我系一向处理学生纪律。都会主张一视同仁，尽量希望做到自己不会有这个偏帮。不论好坏的学生，他们都愿意希望做老师的是能够公平公正。但是在我经验里面，不公平公正的多数都是老师，老师非常之偏心，虽然我自己是老师，造成很多课堂上的纪律的问题，同埋都让学生分党分派，纪律出现咗好多个问题嘅时候，教书亦都会出现好多问题。教书出现问题嘅时间，学生嘅成绩亦都唔会好。因为咁，我好希望能够藉着自己少少嘅工作嚟到去话到俾小朋友知道，佢哋系面对嘅老师都会公平公正。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一个嘅故事，系一个嘅老师嘅故事。这个并不是我亲身的经历，是发生在十几年前美国校园的真人真事，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是大非，不会在新闻报纸上见到，只不过是一些人生的故事，人生的点滴。听完之后我很受感动，所以我希望跟大家分享 一下这个故事。一个初入行的女的教师，我们就叫她的名字叫做卫兰，去了一间很传统的天主教女子中学来到教书。她非常的年轻，而且初初踏入教书这个行业，当然充满了热诚，因此她和她的同学她的学生的关系非常之好。在课余的时间，大家都什么都谈，学生又很八卦地问她以前大学的情况，甚至当知道老师拍拖，亦都很希望知道老师拍拖的情况，而结了婚了，亦都想知道她和她老公怎样认识等等等等。卫兰老师都一一来到跟学生分享。在一个万物充满生机的春天的下午，最后一课之后，老师拎了一张超声波的底片出来，跟所有的同学分享他自己的喜悦。卫兰老师宣布他已经有了三个月的生计。哇，那些女同学听了之后非常之兴奋，跟着大家就七嘴八舌地估老师那个肚里面的究竟是男仔还是女仔。而甚至落了堂之后，他们都拿着张超声波照片来到去指手画脚。哇，这个小朋友的心脏在哪里，手啊脚在哪里。整大班同学女生充满了羡慕和兴奋的心情在这里聊天，在这里开玩笑。但是除了一位的女同学，我就叫她做杰斯，她静静地站在一边，虽然有时候她都好像面带少少的笑容，但隐约之间你是看到她一些的忧伤。当时放了学，其他同学陆陆续续也都离开学校，但是杰斯同学她脚慢吞吞的行在其他同学的后面。敏感的卫兰老师当然明白什么回事，他也故意走慢一点，直到杰斯同学和他一起走，他等待杰斯同学出声。杰斯同学终于鼓起勇气这样说，卫兰老师，你可不可以跟我坐下聊聊天？卫兰老师就马上安排杰斯去到另一个课室，两个安静地并排对坐，让杰斯很安心地去讲出他的问题。杰斯同学用微小的声音这样讲，老师，我和你一样有了 BB。 当他一开声讲说话之后，他的眼泪就飙晒出来，他继续说，我现在已经有了四个月生计，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不想阿妈担心，因为我是单亲家庭长大，经济也不是那么好，我不知道怎么跟妈妈讲，因为这样而我需要被赶离开学校的话，我妈妈一定很难过。她跟着将两手放在你的面上，不断地饮泣抽搐。杰斯同学跟着断断续续地讲到她孩子的父亲，她其实是对面街另外一间中学的同学，她是一个橄榄球的健将，刚申请到在另外一个省份一间大学的奖学金，而这间大学是拥有一队非常出色的橄榄球队，所以她的男朋友决定中学毕业之后就去到那里读大学。他们虽然很爱锡对方，但是知道他们不可能这么早结婚，也都没有能力照顾未出生的小朋友，所以杰斯他很害怕。卫兰老师很留心地去听杰斯的故事，他不知道讲什么说话来到安慰杰斯，他也不知道杰斯在这个这么困难的时间，他讲的话杰斯听不听得入耳，尤其是教训他的说话。卫兰老师仍然都把握机会跟他讲，很简单，他说，杰斯，你一定要记住，上帝爱你，更加爱你未出生的孩子，他对你的孩子一定有最美好的心意，他对你的孩子一定有最美好的心意。以后的时间就是杰斯被安排生产和作其他善后的工作，一切都比想象之中顺利，因为妈妈知道之后也都没有很怪责杰斯，还愿意帮他度过这个最艰难的时间，而医院也都派了这个指导员来帮杰斯来到明白生产和作出生产的预备。学校因为卫兰老师不断向学校求情，和杰斯他自己的保证，在产前他在留校继续读书，产后他都可以继续 翻翻学校嚟到继续学业。但系呢件事，佢哋嘅校长亦都向全学校嚟到宣布，作出适当嘅交代、回应同埋教导。而对杰斯两母女嚟讲，最重要嘅事情系杰斯同学同佢妈妈同政府嘅社会福利机构作出安排，揾到适合嘅领养父母，等杰斯嘅孩子一出世就可以做一就可以被一个适合嘅领养家庭嚟到领养，一切相关嘅文件亦都预备妥当安排好，亦都有适当嘅心理辅导员跟进杰斯同埋佢妈妈。冇几耐，杰斯就临盆生下咗一名女婴。出世之后几个小时，杰斯抱咗佢个女儿，一阵之后佢哋就被分开，佢嘅女儿就被送去领养家庭。杰斯有啲嘅唔开心，有啲嘅难过，但系因为杰斯记得慧能老师嘅教导，慧能老师话：你一定唔可以忘记上帝对你嘅孩子有最美好嘅心意。杰斯同学休息咗几日之后，就翻返到学校继续佢嘅学校嘅生活。一个月之后，慧能老师亦都临盆。当孩子出世嘅时候，本嚟睇起上嚟一切顺利，但系佢未见过孩子一面嘅时候，医生就向佢夫妇二人宣布咗一个佢哋从来冇挂虑过嘅问题。呢件事因为发生喺十几年前，当时嘅科技仍都冇咁发达，产前检查亦都冇今日咁完备，新生婴孩有啲嘅先天性疾病仍然未能够预先检查到。是唐氏综合症，医生说，我抱歉地跟两位说，经过初步诊断的结果，你的女儿是带有唐氏综合症的病征，这个绝对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慧能老师和她的丈夫很难过，加上老师刚生产完，身体很虚弱，整身都还是很痛，一大堆的问题在她心里面没有办法得到即时的解决。慧能老师当天的晚上辗转反侧，思前想后，他真的没有信心怎样去能够凑大这个患有唐氏综合症的 baby。 老师度过了一晚不能成眠的晚上，在第二日清晨的时候，慧能老师就听到门外，他的房门外是有敲门的声音。当房门打开之后，在暗淡的走廊灯光照射底下，一个头发扎着尾巴、满面幼气、穿着校服，不过身材仍然都有些臃肿的杰斯同学就出现在他的眼前。一大清早，杰斯同学回学之前，他就特地来到医院探望这个新任妈妈，他的老师，一位刚刚生下唐氏综合症婴儿的母亲。杰斯问候完慧兰老师之后，他亦都知道慧兰老师的生生女儿是患有唐氏综合症，但是杰斯同学他一句说话就叫慧兰老师从死荫的幽谷带回到去青草边溪水旁。杰斯同学他以一贯柔弱但是坚定的语气这样讲：上帝爱你，上帝爱你的孩子，他对你的孩子一定有最美好的心意，你亦都唔好忘记。在几个月之前，慧兰老师教导杰斯同学，叫佢相信、信赖上帝的计划。杰斯好叻，佢唔单止学到，佢仲紧紧咁嘅记住。而家就轮到杰斯用温柔同埋坚定嘅语气嚟到教导慧兰老师一个信赖上帝嘅功课。慧兰老师听完杰斯嘅说话之后，一直嘅疲累、睡意好似突然间唔见晒，大家相对微笑，一切都尽在不言中。时光飞逝，十二年之后，当慧兰老师开车停喺交通灯前面嘅时候，喺隔篱行车线咁啱得咁巧，亦都停咗另外一部车，佢哋彼此对望，原来隔篱揸紧车嗰个系杰斯，而佢座位后边噶系放咗张婴儿座位，里边有一个好可爱啱出世冇耐嘅 baby 瞓咗觉。慧兰同杰斯彼此对望，挥手微笑。交通灯转咗绿灯之后，佢哋就各自开车去到唔同嘅目的地。 在慧能老师车里面其实还有三个小朋友，但那个是现在已经12岁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大女儿，而其他两个是慧能后来生的两个细女。他们三个在这里异口同声地去讲话，妈咪妈咪，刚才跟你打招呼的那个姨姨是谁？慧能老师笑着地答，她是我的老师，她是我一位好好的老师。当小的姊妹听完之后，一对姊妹听完之后，就七嘴八舌地讲话，妈咪讲大话，姨姨年纪这么小，怎可以做妈妈的老师？另一个就说，妈妈还很年轻啫，有姨姨做老师有什么出奇？当这小的两个女儿在这斗嘴的时间，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大女儿，虽然她语言能力没那么好，每讲一个说话都需要用很大的力气，但是很清晰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讲出来，妈咪，她是不会讲大话，因为她经常教我们不要讲大话，所以她都不会讲。上帝爱我们，如果我们讲大的话，如果我们讲大话的话，上帝会很难过。上帝对你的孩子有最美好的心意，你千万不要忘记。上帝不单止对你的孩子有最美好的心意，上帝创造我们，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一个最美好的计划，而这个计划只有上帝他知道。但是我们怎样能够寻求上帝的旨意呢？上帝创造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可以跟他建立更加美好的关系，让我们能够享受他为我们所预备所做的一切的丰盛。上帝就透过整本的圣经向我们启示他的心意。以下有两个的应许，我从圣经里面找到。耶利米书29:11，我知道你向我，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叫你们末后有指望。约翰福音14:27也都这样说，我带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从这个应许的里面，我们明白上帝对我们的心意是赐下平安，重要是带给我们指望。无论我们遇到什么的境况，无论我们的经历是几咁艰难，我们是不是应该愿意相信上帝对我们的心意是赐下平安，同埋亦都俾我哋有指望，唔单止系对我哋自己，亦都对我哋隔篱所有嘅每一个嘅弟兄姊妹。当我哋明白上帝嘅心意之后，我哋就能够甘心顺服、谦卑嘅寻求上帝嘅旨意。呢、这个亦都系我哋从上帝嗰个旨意里边嚟到领会嘅开始。上帝佢俾我哋呢一本嘅圣经，佢用叙事文体嘅记录方法。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他至高绝对的主权，也让我们看到上帝在圣经里面所记录的每一个故事里面的真实人物，他所经历上帝所行的旨意，也让我们有可能能够明白怎样可以跟上帝建立关系，怎样可以在行走上帝的旨意里面，在一切的事情上高寻求到上帝的旨意。在这一点上，主耶稣就为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主耶稣他很熟悉上帝的话语，当他受到魔鬼撒旦攻击和试探的时候，主耶稣什么都没有做，没有跟他拗嘴，只是用上帝的话语就能够胜过魔鬼撒旦那个攻击。而跟着主耶稣基督通常也都会独自去祷告，甚至成晚不睡觉，漏夜来到祷告，祷告和天父上帝来到交流，将自己的感受需要话给天父上帝知道，从天父上帝那里得到力量。从主耶稣这个的经历，这些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从阅读上帝的话语，向上帝的祷告，就是我们同上帝建立关系的基础。如果我们连上帝讲过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怎样熟悉上帝， 怎样认识上帝。如果我们不愿意从心里面发出对全能真神那个的重赞，我们怎样愿意顺从天父上帝的旨意。如果我们不愿意将自己心里面所想所求所念的来到告诉上帝知道，我们又怎样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当我们越来越熟悉上帝的说话，知道上帝命令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清楚上帝期望我们做什么的事情。这样上帝的旨意就越来越清晰地摆明在我们的面前。罗马书十二章二节，大家另外一节非常熟悉的经文，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意思叫我们不要跟从这个世界的模样，但是要因着心思更新而变化，叫我们证实什么为之神那个的善美，神那个完全，什么是可喜的旨意。我们的心思原本是堕落的，我们受尽罪恶、世俗、人情、风俗等等的污染，我们心里面充满了俗世的思想、俗人的观感，我们必须要更新，我们必须脱离一切旧有的思想、旧有的观念、旧有的眼光、旧有的看法，我们虚心在神的面前接受的教导。这个变化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不是单一次的事件。刚才大家领受圣餐的时间，除了是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罪受伤受死之外，其实也都含有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的意思。当我们重生得救之后，我们除了一切旧有的思想、旧有的包袱、旧有的观念、旧有的成见、我们的老我之外，我们都接受从神而来的教导，领受从神而来那个的教导之后，我们只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然后去遵行祂的心意。一切一切都是源自于天父上帝，祂爱我们，神是爱。今天早上主席刚才读过的经文，约一书四章七至八节，亲爱的弟兄，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而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根据圣经的记载，一切一切都是源自天父上帝爱我们，怎么爱法呢？爱到一个地步为我们舍命。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个十分宝贵的经文，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三章十六节，原来在圣经里面不同的圣经书卷三章十六节都很特别的。大家最熟悉是哪篇？当然是约翰福音，是吧？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很经典的信仰经文。除了这个经文之外呢，大家会凹嘴的了，很多的。看看前书三章十六节讲了圣经嘛，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不要只是讲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一样那么经典的，不过大家很少留意。大灾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其实这段的经文当时是流行的诗歌来的，是讲出了什么？福音的奥秘。还有的马太福音三章十六节，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上帝的灵仿似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主耶稣受洗，圣灵就好像鸽子一样降去身上。还有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岂不知你们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新约之后，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罪受伤受死之后，差派了圣灵下来给我们之后，神已经搬了家了，神已经不再住在圣殿了，搬了来跟我们同理同住了。 这个是另外一个基督信仰的关键点。圣灵和神的内住在我们心里面非常非常之重要。我有一个心愿，希望十年之后的3月16号可以实现。是啊，十年之后，因为下一次3月16号是礼拜日的话，是可以讲到的话，是要等十年之后，是2025年。我的心愿是很希望到时讲一篇的讲章，全篇的讲章就用不同经文的3章16节串联在一起，希望这篇讲章是受上帝使用，一篇可以改变人心的讲道。到时十年之后见啦。刚才讲的约翰一书里面3章16节经文是带出了另外一段很重要的经文，亦都是今天跟大家在认罪祷文里面的一部分，是寻求上帝要有什么的心意，要我们身上显出什么出来，就是约翰三一书3章21到24节经文这样说：亲爱的弟兄，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上帝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的事。23节，上帝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24节，遵守上帝命令的就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上帝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上帝心意是什么？我们将这几节经文来拆解。第一，自责不如问责。我们看看上文19到20节，说我们要明白基督徒是属于真理的，这个真理是建基于良心。我们的里面基督徒会因为自己所犯过的罪自己责备自己，但是这些一切神是会看在他的眼里面，他最清楚不过。上帝跟着之会说，我们没有必要太过自责，没有需要过分谴责自己，做旁人的亦都没有必要来到谴责他们，他们需要的是问心无愧，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基督徒要问责的话，就是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不是自怨自艾自己责备自己，亦都不是彼此责备，因为上帝怜悯人，他让人回转，只要人肯回转的话，上帝一定会怜恤爱护他们，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因为这样22节上半节这样说：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一切所求根据上文不是求什么都得，是求赦免。所以问责的结果是正面的，是信靠主的表现，是愿意实践行出上帝旨意的行为。希伯来书4章16节这样说：所以自古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得到怜悯怜恤蒙恩为作随时的帮助。刚才故事里面的杰斯，他因为未婚生子的而且确他是做了错事，是不是万劫不复啊？不过只要他肯回到父上帝的面前，有真理在他自己心里面，错就是错，他没有必要过分自责，亦都没有必要为自己定罪，旁边的人亦都没有必要加罪于他。只要他愿意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负上责任，他仍然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父上帝的面前安然交账。自责不如问责。第二点，上帝的心意还会是说认命不如遵命。22节下半节说：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的事。刚刚讲过，错就是错，没必要过分自责，不必要为自己定罪，不过仍然要积极纠正过往的过错，千万不要重蹈覆辙。经文这样说：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的事。作为一位基督徒，我们最大的优势 是无需认命，认命是负面的，是消极的，是无可奈何的。但是如果我们承认一切都是在掌握上帝的手里面的话，只要我们愿意继续遵循祂的命令，行祂所喜悦的事情，一切都会安好。因为遵命是正面的，是积极的，是有根有基。那本圣经杰斯他虽然未婚生子，但是他勇敢地面对错误，他不单止承认错误，他都为错误作出补救和复活。他生下他的女儿，交给有关当局来安排领养家庭，他又愿意回到校园继续做他学生应该做的本分，去遵守上帝的命令。更加好得无比的是，去行出上帝喜悦的事情，去主动走去探望和关怀刚刚生了一个唐氏综合症 baby 的卫兰老师，带来给他的不单只是安慰，还是亮光，还是鼓励和从上帝而来的祝福。他将这个信息回转回去给回卫兰老师，上帝爱你，上帝爱你的孩子，他对你的孩子一定有最美好的心意。卫兰老师一样听从上帝的命令，他甘心乐意生下患上了唐氏综合症的女儿，他很俾心机来到照顾她，抽大她，他付上一切来到爱这个女儿。他拒绝无可奈何消极性的认命，他有根有基地积极去遵命，遵行上帝的命令，行出上帝喜悦的事情。而上帝的心意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容易，这么直接，给我们能够明白。第三点是23和24节讲的，至爱不如相爱。上帝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命，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上帝命令的，就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上帝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好宝贵的经文，上帝命令一个而已，不过分开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我们要信，信什么？耶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即是相信和承认耶稣就是基督。但更加比较复杂一点，需要大家明白的就是，我们除了说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同时间都要相信耶稣基督去道成肉身。我们不可能不相信这件事，你不相信这件事就不相信十字架救恩。我相信上帝是他的儿子，他就是历史上记载那个人物拿撒勒人耶稣，而耶稣基督的名就是旧约先知启示出来的那一位尼赛亚。上帝赐给我们这项命令，第二部分是彼此相爱。不过这一部分跟头先第一次，真是第一次将相信相爱摆在一起。大家都知道相信和相爱两样东西，其实都是神的旨意，也都是他的命令。相信和相爱这两个动词在时态上，英文就清楚一点， tense 是有差异的。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时间他讲明相信，相信是一次过决定性的行为，但爱弟兄姊妹就是持续不间断的态度。由相信去开始，就要连续不断地去彼此相爱，不应该作出任何的停顿。当我们指责弟兄姊妹的时间，我们就说圣经这么讲，我们不能够因为这样而不去爱这些弟兄姊妹。任何的时间我们都要爱这些的弟兄姊妹，两者都是因为真真正正作为基督徒他的试金石。信心相信使我们和神有关系，爱心使到我们和神保持关系，信心使到我们能够领受神的生命，爱心使到我们能够活出神的生命。信心就成为我们爱的能源，而爱亦都是加强和坚固我们的信心。所以信心和爱心两者可以是说相辅相成。一个人心里面有爱，这份爱一定要付出来。怎样付出来？ 是不是要先自爱先啊？很多人都讲的，哇，自爱咯。相爱又建基于什么呢？嘥三分钟的时间跟大家讲一下中国历史，大家未必认识，很深刻的。墨子，墨子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出身自农民家庭的哲学家，他出身自战国时代，他提倡的墨家学说对先秦，即是秦朝先朝的时候影响很大，跟学子当时提倡的儒家思想可以是说并排。墨家学说大家不知道讲什么，我现在告诉大家，他以兼爱为核心。什么叫兼爱？兼爱就是彼此相爱。天下大乱，墨子认为是源于不相爱。他说自爱不爱人，故窥人而自利，人因为自爱所以自利，人人以爱人人以利智为出发点的话，天下必然大乱。墨子认为解决天下大乱的方法是只有一个，他说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兼爱，彼此相爱，是平定天下的大利所在。人人要彼此相爱，天下就会太平。墨子对兼爱的学说更加作出一个人人都明白的总结，他这样说：不可以不劝爱人。调翻转讲，即是乜嘢？一定要劝爱人。中国伦理学说都注意到相爱，而轻看自爱。基督教信仰，基督教信仰话俾你知道，最大嘅诫命系爱。爱不过要有源头，爱嘅源头就系天父上帝。因为天父上帝爱我哋原因，所以我哋知识得爱，爱神爱人就成为我哋基督徒要遵守嘅最大诫命。我哋必须好好珍惜。马太福音22:37-40，大家亦都系非常熟悉嘅经文，但系大家唔好净系识得念，唔识得做。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就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40，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对于基督徒来讲，大家都说：哎，我爱神的，一定是的，大家一定这么讲的。但作为基督徒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爱我们的邻舍，邻舍包括了我们身边所有的人，我们的家人、工作的伙伴，我们隔离邻舍，同埋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甚至包括了那些我们不认同他所作所为的非朋友类别，或者是大家时兴在网社交网站上给你 unfriend 那些前度朋友。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爱这些人，我们可以说自己爱神吗？使徒约翰也这样讲，在约翰一书4:21，爱神的也当爱弟兄。在之前的20先讲了，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爱神和爱人必须要紧密的连结在一起。耶稣他在尘世生命即将结束的时间，他再次教导爱的真谛，只是跟从我的人就好像他爱其他人一样彼此相爱。约翰福音13:35这样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由自爱这个境况，基于圣经的原则，超越自爱去到彼此相爱这个境况吗？在结束的时间再做一个很简单的总结。合上帝的属灵方向就是以下这三点：自责不如问责，认命不如遵命，自爱不如相爱。在约翰一书4:7-8这样记载：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然后就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一切一切都是源自天父上帝，你爱我们，你的爱深到一个地步，你舍去你爱子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给我们。主啊，求你教导我们怎样懂得彼此相爱，虽然口头上高，思想上高，我们都明白爱是从神而来，我们都明白到爱心是由神而生，因为这样认识神，我因为这样知道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但我们有没有切切实实地执行爱我们的弟兄姊妹，爱我们认为不抵爱的朋友呢？愿天父上帝你的大爱临到我们身上，让我们当中能够更加明白你舍身为我们的罪受伤受死这个深层的意义，还是因为源于爱我们，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让我们能够从神你来到领取力量，我们别无所求，就求天父上帝你让我们每一日在读你的话语里面能够重新得力，在祷告祈求和天父上帝你接触的时候，能够拿到更加力量来到教导我们怎样懂得去爱我们认为不值得爱的朋友，不值得爱的弟兄姊妹。愿神你带领，愿神你与我们同在，愿神你保守我们。不完全的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